欢迎收听古癌，我是木工。本期节目由凤凰电波赞助。那最近常看到与时光逆行这句话，《还珠格格》里面的紫薇林心如，20年前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改变，她都是用凤凰电波来出自青春。凤凰电波是非侵入式的电波拉皮，一次性的保养疗程不用一个小时，且几乎没有恢复期，又很自然。不想看见皱纹细纹，想要有紧实小 V 脸的黄金轮廓线，都可以使用它来 up 一下。透过电波热能帮助肌肤胶原蛋白新生重组，10年后开同学会，年纪看起来就是比别人年轻，就送。那很多人会想要跟林心如一样，但是呢，市场上大家都在讨论特别火热的东西，你就要小心，因为可能有些东西是看起来很像，但是等级效果是有差的，甚至是来路不明的。所以每次下手之前呢，一定都要特别认明是不是凤凰电波原厂认证的机器，不要打错台。那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去做真伪的辨别。一是选择去取得原厂机器证书的认证诊所，花钱去打医美，结果还打到来路不明的机器，你绝对冤枉到哭。所以治疗前呢，要请他们出示原厂的购机证书。那原厂的证货机器再配上专业的医师，才可以有应有的效果。除了挑选合法有经验的医师之外，你也可以选那些有经过原厂培训并取得培训证书的专业医生，这样的疗程效果会更赞。那二，认明证货探头，扫描防伪雷射标 QR code 来辨别真伪。价格低，虽然省到钱，感觉很爽，可是有可能用到假货的探头，风险会更高。那这样子不只是疗程无效，甚至会有可怕的医疗风险。就像是你赚了股利赔了价差，或者说跑去抄底抄到大白鲨。那如果说你确认要打凤凰电波，请要求诊所当面去拆开来给你看。除了确认外盒包装是完整的，那你也要确认雷射防伪标签 QR code 上面的刮刮卡银漆的涂层是没有被破坏过的。都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去刮开扫描贴纸上的 QR code， 线上立刻确认是原厂的正货探头，然后再来施打。买东西大家都会买原版的，要买正版的。那打医美呢，更需要去认证是原厂的，所以你才不会被雷。认明正版的凤凰电波，才可以让你在医美的路上走得顺利。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关于更多凤凰电波的资讯，就上网打与时光逆行，都查得到。在这边提供给所有要做医美的朋友，今天凤凰电波希望在这边跟大家稍微去教育一下说，可能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假的东西流窜，大家要注意。好，那这一集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买房可以注意的一些眉眉角角啦。因为我自己已经差不多快要毕业了，今天假设等到房贷下来呢，应该就会成交了，这样就结束了我这几个月非常密集的看房行程。那别人看房可能就是一个礼拜有假日的时候去看个几间这样子，然后我是每天看看好几间，找了好几个中介，然后看了一堆建案，也跟代销建商就是都有看过这样子，所以还蛮有心得的啦。当然我的心得可能就只代表我个人，因为其实每个人出去可能谈到的条件，或者说人家看你个性是怎么样，或跟你讲的话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分享我自己知道一些东西。那我目前看就是看林口跟台中，就是两个地方。台北市不要想了，台北市太贵。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不住台北市？因为我爸妈没有办法给我投款，应该是这样吧。好，所以我没有办法住台北市，台北市对我来说太贵了，这样子。那林口是还负担得起，那台中也是还可以。台中我们在看是看文心森林公园附近。那之所以挑文心森林公园，就南屯区那附近呢，是因为文心森林公园是台中唯一一个有狗公园的公园啊。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狗公园是什么，就比方说假设我今天在苗栗一路长大到现在，我他妈我想说狗还需要公园吗？狗不就在路上跑来跑去就好了啊。那各个直辖市都有狗公园啊，它就是用围篱围起来的一个区域，可以让饲主把狗带进去，然后狗会在里面冲来冲去这样。那其实狗公园目前我看下来啊，台中的、台北的其实都维持的还不错啊，林口的也是，就是说这些会把狗带去狗公园的饲主其实都非常有公德心，都会定时的去捡狗大便，然后就不是说定时啊，就反正你只要狗拉屎你就跑去捡啊，所以整个都维持的不错，狗又可以在里面跑来跑去，然后在那边把能量耗尽，所以就很好玩。狗觉得很好玩，那我们人进去也觉得很好玩这样。那台中就只有这一个公园，所以我们就挑附近的。那它的房价当然就是比林口高，甚至可能高到 1.5 到2倍这样，那也很正常，因为那个附近就是台中的市中心之一嘛，那就算是可能台北的松山或是大安之类的。好，那台中的南屯区或是西屯区就差不多是类似这样子地位，西屯区可能比较像是信义啊之类这样子的，那所以它的房价稍微高一点，但是看一看觉得还不错，所以本来也有考虑，只是就是因为说，后来才知道，因为我老婆是为了餐厅才想要搬去台中，那既然餐厅她有一点觉得吃腻了，虽然还是很好吃，但是她觉得稍微吃腻了，所以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动机了，于是我们就更专心的回来看林口。那么在林口这边之所以会想要买房，我还是得强调一下，并不是说什么怎么去年的股票赚到很多钱啊，还是说什么最近收入剧增之类的，所以呢就想要去看房子，其实不是这样，很单纯的因为有小孩之后你会想要做不一样的财务规划。就是我本来是属于那一种，我整个部位都是在股票市场里面，而且我都使用主动选股啊。那即便我常跟大家推荐说你可以使用这个市值型指数 ETF，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太无聊了，我对自己的选股还算是蛮有自信的啦，所以大部分都是在选股的部位操作。但是有小孩之后其实想法就改变了，因为你以前会想说，妈大不了就算我家连续看错个好几年赔到靠北， 妈的，我就从吃龙虾到回去吃麦当劳，然后什么差别？我就觉得没差这样。可是有小孩之后，有家庭之后，你想法会稍微不一样啦。所以不然说，我就帮小孩去准备一部分资金是放在这个大盘市值型 ETF， 不只是为他，也是为我自己啊。比方说，假设之后要缴学费什么，你总不可以说有一餐没一餐吧？你总不可以像之前那样子大起大落吧？我要尽可能去把整个波动拉平啊，就不可以有太明显的回调这样子，整个资金部位要控好。所以啊，就开始去做这样子的规划。那房地产也是一环啊，就房地产我觉得在台湾算是相对稳健的。我没有要加入这种炒房的行列，也不会快速进出，反正买了之后配在里面，那基本上你有一个房地产，它是一个很好的抵押品，所以你随时要把钱套出来都可以用到很低的利息，比你什么企业贷款或是不然说信贷都来得低，比车贷什么都来得低，所以它是一个可以很好套钱的地方，它也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资产配置 的地方，所以呢就搞了一个房地产这样。那我挑的东西都是以大概是权重百坪以上啦，因为想说要就直上，还是符合我们自己的个性，要就直上，只是在台北是直上不了，就算你想要直上也没办法，可在林口是可以直上的。那林口直上的话就挑这种权重大概是百坪，那实际使用坪数大概是60坪的物件。那其实这样的物件在林口是很特别的，不是说整个物件特别啊，就是说它特别地方在哪，特别地方在于说其实你在林口要去租这样子的一个条件的房子，可能室内坪数有50-60的，你差不多就要付出6-8万的租金，差不多就要付这个钱。假设说你的建案是新一点的，装潢是有好一点的，付装潢给你，你可能就要付到8万上元这样。那假设是比较一般的，可能就6万块。所以你其实差不多就是要缴出这样的一个租金。可是有趣的地方来了，那这样的物件在市场上其实差不多是落在2500-3500或4000万之间。那假设说你可以自备2层，然后是30几岁以下的，你可以贷到40年的，其实算起来你要付出去的租金就差不多，你要付出去的房贷就差不多会等于，假设你是用租的话要付的钱是一样的，就是会落在6万多块到7万块之间。所以既然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那选项就变得很明确了，就是假设你拿得出头期款，那你就买下去，因为你要付出去的这个房贷跟租金就是一样的，所以就像是缴租金一样，你总是要租房子吧。那可是呢，假设你拿不出这个头款的话，那你没关系，你可以继续租。然后在林口这边就有点达到损益两平。在台北市呢，像我们今天住在忠孝新生，住一个套房可能就10000多块的租金，那这样的一个条件，假设你今天是要买这个套房，第一个套房可能贷款就没那么好贷，那再来就算可以贷，他贷下来的钱可能是你要付出去租金的2倍，所以那一瞬间你的压力就会变很大。可是在林口这边不一样，林口这边假设是你要租到这样子的条件，你本来就要付这个钱，所以变成你假设头款挤得出来，那就很合理。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选择就变得很明确，就是我要挑这样子一个物件，也是我喜欢的。那其实这样的物件在市场上虽然是我喜欢，可是其实是大家比较没那么喜欢的。在林口这边在陪售的，应该不要讲林口，所有的新市镇都一样，假设你今天是想要炒房的，你跑去买新市镇的大坪数，我觉得你脑袋撞到，除非你这个建案很特别，有什么？不然大坪数一般来说流动性是最差的。因为第一个它总价比较高，它虽然单价比较便宜，可是总价比较高，可能3000万、4000万，那这不是大多数人负担得起的。所以在供需上面，就是可能会有那种你有东西可以卖，可是没有人要买，因为年轻人不会去挑这样的东西。年轻人喜欢的是什么？是可能20-40坪权状这样的一个标的。那在林口这边呢，比方说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权状100坪的，它可能价格还可以看到2字头的。可是如果说是那种20-40坪的，比较小的，它的单价你已经看不到2字头了，大部分可能都是从3字头起跳，就新的都是3字头了。而且我知道是有成交的，就不是说什么乱喊的，就是它真的有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一大堆从台北出来的年轻人发现说，干台北生活真的是大不易，所以呢，往旁边的卫星城市去找，往一些这个所谓的市郊去找呢，那他们就会挑这样子的物件，所以他们就推升到这样子的价格。那建商其实也看到这样的趋势，所以建商现在就是疯狂的在盖这种可能20-50坪之间权状那这样的一个物件，因为他知道这种所谓的2+1、3+1，很多人喜欢，但是其实我不太建议你隔3+1啊，因为你自己去看过就知道，这样的坪数条件呢，你隔成3房会很像监狱，会非常非常的小，这样，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去看一下，不然就是可能再往更外围，反正就挑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这样子。好，那大家讲就是前面先讲一下关于财务的这一块，财务的这一块呢，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要付出去的租金跟你要付出去的贷款是差不多的，那假设你的头款是挤得出来的，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挤下去啦，除非你今天是跑去买在那种什么真的很新的市镇，旁边连交通、医疗、那学校什么都还没有盖起来，还明显在炒作的地方，那可能稍微危险稍微陡一点。可是这种相对成熟的地方，我觉得那个房价都是稳定的，在台湾，因为毕竟持有成本低啊。那就算政府最近做了一些改革啊。然后不然说像之前要去遏止红单，或者最近的房地合一2.0，那其实就是杀到投资客啦。但对于这种我觉得 广大的自助的族群来讲，其实影响不大啊。不然说在之前杀红单的时候，那我就有去问业内的朋友，蛮专业的朋友，他们讲说其实那个影响不会太大。事后看真的影响没有很大。那目前的房地合一 2.0 我觉得影响也有限啦，可能之后会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两年后看会不会看到升息。然后每升一码，假设你贷款是贷一千万的话呢，你每年就要多付出大概2万多块 的房贷，所以拆下来每个月可能就多一2000块。那如果你是贷2000万，那可能就多个每个月就会多个这个4000块5000块，所以是大家要注意的。如果说你金流抓得超紧的话，你可能会被房贷压爆这样。那如果说你金流没有抓得很紧，那你付出去的租金又跟你贷款要付的贷款的这个每个月 的本利算起来是差不多的话，那其实买下去变成一个还算合理的决定。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去做这个决定的啦。那之后可能也在跟大家分享说，包含说看房子的一些细节啊，窗户要怎么看什么的，就 我真的有蛮多体验的，那可能之后再跟大家讲。那我们最后面再补充一个，就今天就先讲关于这个就是财务方面的东西。那还有东西要补充啊，就是说你去买房子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中介或是代销，他们会介绍银行给你。那我跟你讲，中介或是代销介绍的银行，很多讲话很碰风，他就会告诉你说一定贷得下来，一定会跟你讲稳的，绝对可以的。感觉好像是他妈的，你们是有利益纠葛是不是？人家会分钱给你是不是？你干嘛一直强推这样？就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说干超稳啊，那东西我看一下。你把你的积保库存我看一下，那账户公司户来往什么我看一下，看完之后跟你讲说稳啦，这一定下来啦，利率一定是 1.31 最低啦，40年没问题啊什么的。然后最后面才告诉你说啊，因为什么样什么样有问题啊，就是因为他一开始也没有很认真看，你知道，因为他们想要有更多业绩吧，所以就到处去拉人。可是这边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就 我知道有些人最后会掉入这样的陷阱。那这个陷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今天假设是去跟房仲买，那还比较好谈，因为房仲这边你在下斡旋的时候可以写一条，就写说如果我今天没有贷款到八成的话，这个买卖契约要取消掉。所以如果你有下这条的话呢，那比方说你最后面贷款下不来，那这个买卖契约就取消，所以那个斡旋金或者说你付出去的头款就可以把它拿回来。但是你跟代销或是跟建商直接买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不会让你下这条，也就是说你要有相当的准备他才会让你去下单。那下单之后呢，因为你就要先付出这个头期款，头期款假设说3000万的房子，头期款就600万至少嘛，那600万可能分三期付，所以每次就是200万。那看你到第几期，比如说你到第二期，然后才发现说干银行的贷款下不来，然后因为你又不可以加那个条款，所以会变怎么样，你就爆掉。你要么就拿现金把这个房子吃下来，那要么就是你那个付出去的头款就等于是送给这个建商去了。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你会遇到很多银行他会跟你讲话很碰风，因为我后来我自己有遇到这样子讲话很碰风的，然后最后面才跟我讲说哎没有那个东西还要审，然后我就想说干还好我先问很多家，不然我他妈真的就被你搞到了。好，那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我本来以为只有我，就后来发现我很多朋友都遇到这样子，就是银行他们在征求大家跟他们贷款的时候，他会因为他们就像是业务一样，所以他一定会跟你只讲好的，他希望每个人都跟他贷，可是实际上去跑呢不一定会这样，所以建议你还是多问几家，那都有相对程度的把握之后，然后才让他们去拉联征，然后可能才去谈签约，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对于这些银行来讲，他一定会拉你的联征，因为要看你的信用记录嘛。可是对于你来讲，你要注意你不要让太多银行去拉你的联征，所以当你去做这个房贷评估的时候，你给他所有资料的时候，你要先跟他讲说先确定胜率很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拉联征。因为拉了联征之后大家都看得到，当今天比方说你两家三家拉了联征之后没有让你过，然后之后第四家他搞不好连审你都懒得审了，因为他想说前面的大家都看过了都不行，那代表你可能财务状况就是有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会有的一个风险，反正你记得第一个就是不要太听信任何一个，不管他在银行的直接多少，干他妈很多就是嘴炮仔啊。那他没有帮你真正认真的审核过资料送过的话呢，你不要太相信他跟你讲说什么一定贷得下来这种鬼话。然后再来就是第二点是，你多找几家多比较，然后不要让他们太快送联征。你先等到你比较之后觉得还不错啊，那条件也可以，那确定有合作的机会，你再跟他讲说好，那你可以去拉我的联征。因为联征给人家拉太多次呢，在短期内看起来你的信用就没这么好，因为就变成你好像被很多银行拒绝了。啊，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你可能一没弄好，最后面你房贷没下来，你就把头款直接送给建商了啊，这个就会亏很大啦。好，那就大家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市场的话题。好，今天台股开盘还蛮精彩的，早上有摸到16900点，然后后来在盘中直接跌到16500点，然后在16900点的时候，我刚起床跑去尿尿这样，然后看到说哦，台股今天要攻17000了，不错不错，回去睡觉，然后再起来，哇靠，怎么直接跌到400点？好，那这个400点其实没有到特别的惊讶，虽然老实讲，其实400点对于我们这些稍微有一点资历的股民，我跟很多人比算是之前啊，但是跟很多 可能这一两年才进来的，已经算是资深股民了。这样，那其实以前的400点是很多的，因为以前台股，比方说在万点的时候，400点等于大盘跌掉 4% 呢，那是很多的呢。可是现在400点竟然只有 2% 多，就台股一转眼已经来到了16000、17000了，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其实，在过往会看到很多人在问你说，那台股什么时候可以买？我只能讲说，投资就是这样子，你永远都想要找一个完美出手的机会，可是其实好像很难有那种真正完美出手的机会。比方说，你今天看到啊，终于股灾来了，这就是完美出手的机会，就你一抄发现说再连续跌个 20%， 然后一样把你的杠杆部位洗出去，所以你真的很难抓到那种历史的最低转折点，然后那非常困难。那其实台股就是长期看多啦，那可能最近有一些新闻出来会动摇到大家的意志，包含说提到说像是投顾工会去评分那台湾的0050或说6208，反正他们都追台湾50嘛，就是台湾最大的50家市值的公司，然后被评为这个风险层级是最高的，就是 RR5 的分级。那这个分级就代表说他只建议给那种积极型主动型的投资人去选用，甚至新闻写说甚至是比垃圾债还来得高，比垃圾债基金还更高风险。所以很多人看到可能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东西是有一点危险。我在这边跟大家大概说明一下啦。然后其实本来单压一个市场就是相对高风险的，然后只是因为我们对台湾有所了解，所以我们敢去买台湾。但是我也常跟大家建议说，我建议你就是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压在同一个国家。就算台湾很强没错，新兴市场里面很强的国家，可是毕竟台湾就是全球市场其中一环而已啊。那当然，台湾最大的风险在哪？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两岸啊。如果你说台湾的生产力啊，台湾的竞争力什么的，我觉得那个不太是风险啊。就是台湾，我们看到之前 notebook 之后，后来手机接力，然后之后后来又再看到现在电动车在接力，所以就会发现说，其实台湾的股市一直以来表现的都很不错啊。如果说你看加权报酬指数，其实台湾的这个指数呢已经来到30000点了。那台湾又一直有新的动能出现，所以其实整体来说是还不错。但是假设你今天用一个全球投资的角度来看，对，没错，单压一个市场就是相对风险高的。那为什么比那些垃圾债都更风险更高呢？垃圾债就是属于那种在多头市场里面它可能表现会很好，所以很多人会使用杠杆去操作。可是今天假设遇到空头，它之所以叫垃圾债，就是代表它违约的机会是比较高的。那在多头的时候其实大家不太会违约啦，但假设进入空头，很多公司就会坏账，就会倒闭这样，所以可能垃圾债就会变成一个重灾区。那这可能是很多人对它的认识，然后想说干他妈的0050竟然比垃圾债还危险。然后其实因为垃圾债基金很多是包全球型的，它不会只有包单一国家的债，所以相对起来这个配置就是可能还算是 OK 的。因为毕竟台湾就是你买这个台湾50等于说重压台湾，你是所有资金都压台湾，那我觉得这看你用什么角度去切入啦。然后那我觉得假设你今天资金是配在股票市场里面的话呢，你这样子操作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如果说你还是会怕的话，你也可以参考比方说像我的做法，就是你还是配一些部位去美国或甚至是中国。还有些人觉得中国有政治风险不要，那现在你可以把中国拉掉，就是你配美国跟台湾，甚至加入一点欧洲也可以，就是你就有相对程度的分散的，你可以透过 Vanguard 的 ETF 做到这样的事情。那这都是看你个人啊。那我目前我重点还是在台湾跟美国，就是我相信这两个地方会好。那其实投资跟找工作跟娶老婆跟做每件事都一样，大家都想要追求一个稳赢的吧，谁不想要创业就发财，谁不想要娶老婆就娶到一个真的是对你真的很好，然后又会照顾你，还会出去赚钱的，谁不希望嫁老公嫁到一个会疼你一辈子的？大家都往最好的方向去想。可是投资有赚有赔，然后有时候你就会压错。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想要压错，你真的很讨厌输的感觉，那你可以多配置全球的东西，反正全球都配，除非你真的今天很衰小，遇到世界末日大家一起下去，不然很多时候是涨跌互见，所以你还是会有赚钱的部分。那赚钱的部分可能就可以去把赔钱的部分给 cover 掉。那当然，如果今天有一个单一市场表现特别好，那它也可能会被一堆脱欧品给拉掉，所以有一好没有两好，你要做分散，那你的表现就不会这么的突出，但相对的你要亏损的时候也不会一直亏这么大，整体的那个配置是这样。那其实台湾股市强到现在，我必须得说，像今天这样直接做一个深 V 一个 V 转，那对于很多人来讲看到很兴奋嘛，就是说干嘛的，那时候 V 下去之后早知道就是再买再 all in 了，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你可能丧失了全局观啦，就是你去做股票你还是要有一点全局观。什么叫全局观呢？就是你不要看太短，你今天看对我们日内的 K 线的走势，日内的走势就呈现一个深 V 嘛。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尺度拉大，你今天如果把整个股票的走势拉到从去年的三月拉到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台股是怎么走的？从去年的三月到现在台股是直接一路往上走，一路不回头的，就是可能 能在去年的八月到十一月有稍微盘整一下，然后之后就是一路往上攻的。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行情我必须得讲非常非常的罕见，在历史上也都很罕见，在全球的案例上其实也都不容易见到说一次走了这么久的多头。那当然它会再继续走多久没有人知道，可是你永远都要记得随时都可能会修正。所以你不要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 V 日内的 V 觉得很高兴，觉得说干妈你看早知道 V 那个 V 下去的点我就要减，可是你要想V 下去的点也不过就是16500点而已，真的要回档会涨什么样？真的要回档，搞不好会，比方说直接跌回15000点，甚至跌回14000点，这有没有可能？不要说不可能，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像今天可能早盘这样开下来，然后又掉下去嘛，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在哀嚎。我跟你讲，你的配置一定有问题，我在这边赶快警告大家。你今天这样子 V 下去一下子，你就受重伤，你就受伤的哦。群组里面我不知道是开玩笑还讲真的，说可能要去跳楼了。你遇到这样子一个400点大盘他妈才 2% 的跌幅你就要去跳楼的，这真的是上天给你一个机会、哦、这真的是台股之神，我不知道台股之神他妈是谁啊，反正总之就是他给你一个机会重新做人。你遇到这样子 2% 的修正你就要跳楼，代表你配置绝对有问题。你要嘛就是重压单一标的，要嘛就是你杠杆开爆，要嘛就是甚至你是去借钱，借亲友钱，借丙种或者什么的，或是你是使用衍生金融品，你才会遇到一天才 2% 的修正，然后你就要去跳楼。因为如果他今天跟那时候的美国跟中国科技股这样一跌就跌两个月呢，你第一天就要跳楼了，那你妈只有两个月的交易日，你要怎样？你要把自己分尸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审视自己的持股。你会发现其实同样的东西我几个月前有讲过，然后就是每一次的下跌真的是这样，每一次的修正都是给你重新的去检视持股的机会，然后去调整。因为我们总是会在很乐观的多头行情，我必须讲我自己也是乐观的时候，像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NVIDIA 狂加， Tesla 狂加，加到占我配置50%以上。好，虽然在节目我跟大家反省说这是不健康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所以你要赶快把它调回来，所以偶尔还是会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像今天这样就是给你一个很大的警惕，就台湾本来的强势族群是有 IC， 比方说像是天域，天域是一个传奇标股嘛，像联咏做这个 TDDI 的，他们带领了整个盘势的往上冲，然后一些涨价题材，涨价题材们带着台股往上冲。那这些之前很强势的股票，包含说像是世星 KY， 世星 KY 像是遇到美国制裁权，那比较像是一个 event driven 的事件，就是因为某个事件所造成的，那比较像是悲剧啊。但是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做 IC 设计 IP 的，他们的修正其实跟美国这有点像，就是你不会讲说是因为他们基本面很差他们修正，就只是因为你们就炒很高了，炒很高本来就有人想要结账出场，所以如果说今天这样的下杀你就不会有蒙受损失的，赶快把握机会把你的东西调好，因为等到真正的冬天来临的时候绝对是很惨的，绝对是会非常非常惨的。那台股的东西就是大家居高思维啦，真的没什么好讲的，因为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在涨。那不管是传产或是科技业其实都还表现得不错，就是今天稍微显示了一个回档，但是其实过往你只要不是什么过去一两个礼拜才进场的，你现在应该大家都是盆满钵满啦，所以真的没什么好讲。那美股我们稍微提一下，因为美股最近我觉得全职股算是相对回神的啦，就是尖牙股或者说一些美国的大科技其实表现都很好。那像昨天比较像是因为特斯拉大涨 8%， 所以带动整个标普继续创新高。反正美股的指数纳斯达克那标普或者说这个费城半导体相关的指数道琼都表现得很好，这家股市就是又一次的欣欣向荣。反正我们这节目有点像是编年史，我们就一路这样录下去，一路看着市场的变化，然后大家就去仔细去回想说，像之前比方说下跌的时候大家说拜登是垃圾，那现在上涨就变成这样，拜登是爸爸了嘛。我知道还是很多人很讨厌他，比方说他会加税或什么的，那加税这件事情也要看你怎么样去思考啦。对，他会加税因为他扩大基建嘛，扩大基建你总是要找裁员嘛，钱要从哪里来，可能就是使用提高税收这部分，从这里把钱找出来这样。那他去提高这个企业税，把川普调下去的再拉回来，那很多人把它视为一个利空，对，它当然是一个利空没错，可是你要换个角度讲，就是标普这一年到明年的成长率目前市场上估出来都是双位数以上，20几%，20几%的成长率，那我可能缴掉了，人家讲说拜登加税可能会对企业造成7%到11%之间的冲击不定，那就会发现说其实成长是可以把这个加税的利空给抵消掉的，就看你怎么样去解释这样的事情。那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你看久了你就会发现就是最后面还是回归企业的获利啊。很多讲故事的，那因为什么政治立场或什么的，就你要嘛就是比方说我不喜欢像中国的政治立场，我根本就不要碰中国的东西，可是像美国市场我觉得很难有人会直接讲说没有，我会直接就是我不要再也不要投资美国了，因为美国的总统现在是谁或什么的。那我也跟大家回测过，拉了这个不管是红军或是蓝军，美国的共和党 那这个 GOP 然后跟民主党、哦、两边的市场表现其实都是好的，就美国市场不要看空它，然后大概这样子。那其实现在持续的去进攻，像是亚马逊一直往上爬，那像是 NVIDIA 创了历史新高，比较可惜就是没有在我跟 GG 对决的时候创历史新高、那时候有摸上600多，就后来直接崩回去，然后现在呢又再一次的爬上了历史新高。然后在 GTC 上面，那这个老黄呢、他就是有新的东西又端出来了，大家都会讲说，因为老黄之前发表会，他们会在那个他喜欢在厨房里面，那是他家的厨房，在自己家的厨房去显示说他现在要做什么东西，这应该是让国外的俗谚吧，什么就像 The Rock， 大家会说去 smell The Rock is cooking， 那 The Rock 在煮什么？那大家去 smell Huang is cooking， 那黄在煮什么有趣的东西？要从烤箱里面把新的产品搬出来或什么的。那其实老黄从2012年到现在就是一直在做他觉得是对的事情 ，AI 一直强调 AI。可能在最早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妈 AI 傻小碰风，到现在还有谁会说他碰风？还有谁会去质疑 这个 GPU 的运算能力？那去质疑整个他的 data center 的布局，应该已经比较少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了。那他现在又要打进去 CPU 的领域，那马上就把 Intel 下跌了，那 AMD 也稍微弱一点，其实就这样，他们比较像是三雄在竞争啦，可是他们也不是完全的竞争，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板块这样子。那 NVIDIA 其实是我一直以来都很看好的标的，那其实在之前跟 GG 对决的时候就曾经、到600多嘛，然后600多后来回跌到400-470的样子吧，那其实有蛮多人就失去信心的。我只能说我们要去数落这些人说哈，你看你们没有抱住，因为我知道那样的感觉。我最早在买 NVIDIA 的时候我也曾经腰斩过，在18年贸易战的时候曾经腰斩过，痛不痛？干嘛痛爆啦。可是我现在也很后悔为什么没有在10年前就买 NVIDIA。就是有些公司的成长它那轨迹一画出来，除非你真的很立刻明确的看到有什么样的转变，比方说可能他出的某个新产品或是布局是非常失败的，那其实这失败也不会是一天内这家公司又倒掉，你知道吗？等你发现不对的时候慢慢减码就好。可是实际上假设你要用可能数周内的股价的变化去操盘，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个随机性真的是太高了。你发现在400多的时候大家告诉你为什么 NVIDIA 太贵，你去 Seeking Alpha 随便 Google 就是一整票的文章告诉你说为什么400多的 NVIDIA 还是太贵，你很简单嘛，就看跌说跌啊，一堆智障分析师不就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600多的时候，那你现在要怎么解释？然后那特斯拉跌下来的时候也是大家讲说特斯拉是一个碰风仔，那现在回去700多你又要怎么解释？如果后来上1000、你又要怎么解释、所以、在市场里面我们会看很多的报告，看很多的说明、大家记得那个说明跟报告那都是一方之词、除非今天可能如果跟我讲说是巴菲特开一个订阅报告，毕竟人家都已经干过首富了，所以他写的东西我会相信啦、我会觉得、至少我可以照着做什么。可是其他人你也不是首富啊，所以就是各方意见啦、那不要太容易受到各方意见的影响，就有点像是不要把生杀大权交在别人的手上，因为大多数的人我必须得讲，在市场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是看涨说涨看跌说跌啦、那只是、你真的要去思考一个东西有没有价值呢，他也不是归于说到底谁说了算，所以就是你去投资你相信的东西，就这样就好了。虽然这样我会讲好像有点变成上帝流了，反正你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就买进，然后之后呢就交给上帝，3个月后3年后再来开牌。可是有时候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子。比方说这个我们跟 GG 的对决从最早的1月7号然后到4月7号终于结束了嘛，那之后还有 Square 跟、Facebook， 就我们总共对决3只标的。那新的我想要开 Netflix， 因为我觉得 Netflix 的估值是被低估的，我觉得它应该还会再涨。 GG 还是还没有跟我对决啊，可是你就从我们群组的沉默巡回到现在是第4次结束了，然后第4次的沉默巡回结束了，然后在外加我们开了工会战或什么，其实一路上这样子大家也成长，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包含说我们都曾经恐慌过，我们都曾经很紧张过 FOMO 过，然后或者说曾经觉得、是不是要出大事了，然后或者说像现在美国又再一次的去制裁中国，然后会不会又是贸易战的 2.0， 然后之前贸易战被杀多凶的台股大家那个恐慌可能都还在，之后会遇到 overbooking 什么的。我跟你讲，我们只要待在市场里面每一天，我们就一定会有新的事情的发生，但是现在至少我们有一群人、所以、大家就持续看下来接下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吧、那其实我还是觉得目前的市场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可以去讲，就是因为表现真的很好、那其实大多数的投资机会呢会在比方说我们看了一个修正之后出来，就价格够便宜的时候出来这样。那我们上一集的结尾好像结尾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应该先去列一个清单，在大家都很乐观的时候 赶快先去列清单，不是抢着去追，是先列一个清单，说假设台股之后修正2000点3000点，我要减什么、哦、你一定要有这个清单。那我们美股之前也做过一样的游戏嘛，假设美股崩下来你要减什么、哦、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测过这个游戏，那好像在几个月前的事情，甚至、啊、去年了，已经去年的事情了。如果说你把当时那个清单找出来，你去回测一下发现、欸、其实大家蛮有眼光的、哦、就说跌下来我会减什么，那大家列的就是、哦、比方说像特斯拉、啊、亚马逊啊、 Microsoft 啊、哦、都是大名字嘛，那可能有一些中小型的公司，那公司我都有帮大家回测，实际上发现、欸、大家都蛮有眼光的，就掉下来减真的就赚钱了，可是、欸、可能大多数人在掉下来的时候你是跑，你不敢减。好，那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妈妈要有钱，她说选我五星吹捧，吹到煤气也要吹。艾大你好，请问一是如何主动选股，长期跟短线的股票，可以让艾大举近期有购入的长线和短线股票为例吗？包含买这支股票要评估的面向跟进场价格。二，艾大建议新手可以从被动市值型 ETF 开始，想追踪 S&P500， 但发现其成分股最终还是要由委员会决定，请问这样有符合被动市场型的定义吗？谢谢艾大开示和选我爱心，然后祝全家健康平安，新书热卖，感谢。这个新书已经卖了，非常高兴，就是、在天下这边刷了他们创设记录了，然后就是 卖的那个速度创了他们记录，然后在成品这边也刷了近期的记录，这样，所以好像大家都蛮高兴的。那我应该也要感到高兴啊，应该啊，所以谢谢大家支持。那再来就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啊，如何评估选股？那短线上呢？短线上其实蛮多是 event driven 的，就是所谓的以事件为理由的交易。比方说啊，我们拿台股举例啊，就是苹果它可能会去改什么样的设计，我觉得有机会的我就去买，然后买就等，就等说是不是真的会改这个设计，会我就赚啊，没有的话那就把它卖掉，可能就是亏损或者说平盘出场。那甚至有时候就算没有改，跟着炒上去，像股票市场很难讲啊。反正我会使用那种事件型的交易啊，就是。在短线上大多是因为一些消息，那这消息、当然、比较初期很多人是看新闻，也不是说看新闻你找不到这种就是消息驱使的交易，会有，就是市场没有到真正的那么有效率、市场可能是一个半强的效率市场、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弱的，是这样半强的，就有些会反应有些不会反应，跟他妈薛丁格的猫一样。所以、你还是可以用消息来做一个短线的依据，那长线呢基本上就是以基本面分析，一定是这样、就是 你对这家公司拿台股来讲，就是我之前讲二三代半导体觉得好的我就买嘛，那或者是一些车用相关的东西觉得好就买。那拿美股来讲更不用说了，美股就是买品牌 Tesla、Tesla 没有在卖的啦，那 Nvidia 或者说 Amazon、Amazon 是上一次科技股修正的时候我在节目跟大家讲说我要减的标的，那也很幸运啦、就是、最近的表现非常好，但是其实减它并不是为了赚最近的这个反弹，是希望可以赚更长更大条的，大概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可能就会想要买 Netflix， 就是去加码更多的 Netflix， 它以前是我的十大持股，只是后来开完财报高兴了几天之后开始收掉，我就把它减码了，因为我觉得妈的就是你没有要涨我就会把它出掉，所以我是有一点动能的味道在里面啦。那之所以最近又开始会想要买 Netflix， 然后想要找 GG 决斗呢，其实很单纯，就是因为、Netflix 的东西内容啊，我们就基本面很简单，先去用它的产品嘛， Netflix 是用得到的，那产品是很好的东西，那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定价权很强，然后它的这个退订率又很低、就是大家对它的粘着度很高，然后不管你今天有再怎么样多的串流平台出来，我觉得都会是 Netflix and other， 就是大家会有 Netflix 然后再配上其他的东西，是这样子、比方说就算是 Discovery 的串流很好，那大家可能还是以 Netflix 为主，然后再配个 Discovery， 所以我觉得 Netflix 的优势还是存在的。然后再来就是用估价去看它，然后估价呢它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来到它历史的这个 Price to Sales Ratio 最高点是12，所以先假设它可以回到历史的最高点好了，现在的 price to sales 大概是10，所以就还有 20% 的涨幅，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就是用估值来算呢，它都还有 20% 的涨幅，而且我觉得其实 price to sales 只给到12有点太客气，我认为可以给到20、这样20好像有点痴人说梦，这股价要翻一倍那可是 我就是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嘛、那大概上缘会是涨这样子。那基本面分析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它你这个东西第一个好不好用，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退订率高不高，它的用户成长有没有持续开出来，那这家公司之后会开始获利，它开始获利之后呢它会使用库藏股去回购，这现金流转正之后就可以去把 EPS 做得更漂亮，所以我对这家公司长期是看好的。好，所以我的分析就很简单，是这样子。那我知道有些人会更细，他会画很多的图，他会有很多的这样。那其实我比较属于那种直觉流的啦。因为我不是那种会把所有东西记下来的人，我会去看很多的报告，然后我直接去用我的直觉去判断对不对。那直觉这种东西，我觉得可以训练，就是你训练之后，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啊，如果你直觉每次都错，那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下次你直觉是这样的时候，就跟自己反着做，那也是一个方法。那再来就是你的第二点，他说这个。 我建议新手可以从被动型市场 ETF 开始，没错。那标普500之前就有被诟病过，对，他要通过委员会的认证，好像委员会之前就是故意卡特斯拉嘛，然后这样就讲说，是因为什么碳权啊什么。你看，就是回到我们刚刚今天的话题，很多人都会在一个东西不好的时候狂找一堆理由，然后我跟你找理由就算了，如果你是找理由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一起思考就算了，有些人就找理由说你看吧就是这样，然后后来被拉进去，干嘛打脸打到他妈天上去，然后就是说，你看因为碳权啊，这个营收不纯，然后现在被拉进去，你怎么解释？很难解释嘛。那对，没错，他会通过一个委员会要认证才可以进去，会有这样。可是其实那个落差不大啦，他会有 delay， 然后有些确实符合标准的，到现在都没有被拉进去，是有这样的公司，所以有些人会选择 VTI， 就是用 VTI 去取代 VO，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VTI 跟 VO 表现是差不多啦。那之前看到特斯拉没有被拉进去的时候，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说，妈的我要改推 VTI 了，干你应该要拉他的，你怎么没有拉他？但其实认真说啊，这两个东西一样，你要看一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第一个就看它的追踪效果，第二个看它费用嘛， ETF 就这样嘛。那两个比起来我觉得是差不多啦，那实际上效果是差不多，那看你喜欢哪一个就买哪一个就好了。好，下面一位听了一年多的癌细胞，他说360度花式吹吹吹到升天，癌大你好，从去年3月就开始听，那近期才入股市的蔡吉祥请教，第一个，台湾缺水如果没有改善，是否影响晶片等科技类股的出货呢？亦会影响台美股的哪些层面呢？那目前蔡常用观察新闻思考后续可能引发的问题来当成是思考模式，是否有不妥或者是需要调整之处，还是干根本不用想那么多？那第二，如何利用下班的时间有效率的去了解去吸收以投资或是想投资的标的呢？对于该从何处切入了解整个产业链较无头绪，是否有分初阶跟进阶的研究方式呢？以上再麻烦艾大开示的感谢，最后祝阖家平安，挂号包含 Choco 买房顺利，远离马路三宝，胎胎肚子里的宝宝健康长大，非常感谢这位这个听了一年的癌细胞。好，然后第一点哦，这缺水问题如果没有改善会不会影响？会啊，当然会啊，其实是一定会影响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啦，不然说我们军方造雨啊，或者我们可能像这科技业他们蛮屌的，他们直接拉水车，那水车成本其实不低耶，就直接就屌啦这样子。那目前是有看到一个台风从东南方，从菲律宾那边开始靠近，我用那个 Windy 去看，有开始靠过来了。这个台风我看了一下，那个降雨预期好像也不可以带来太多的雨，所以会不会对我们的科技业造成很大的冲击？会啦，但是其实很大一部分假设今天真的遇到停水限水它一样会先去救这些公司啊，反正限你民生跟农业的啦。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对我们的政府或者说这些科技业他们都会有所因应啦、如果说就算有冲击，那个冲击是短期的、那个是短期的，那反而会是一个买点、如果说因为这样的理由去修正的话，那之后反而会是一个买点、但是它确实是会有所影响的。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如何利用下班时间去吸收这些资讯，很简单，报告，然后一直跟大家强调看报告就对了，你多开几个户、去看报告，或者说像现在蛮多人在写订阅的、这些订阅的可以你都订来看看嘛，反正很简单，你订的你不喜欢要把它退掉、因为那个钱留在那边一直去扣款，那个就是你每个月的金流就会少掉一部分，这是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如果你喜欢对你带来很大的帮助，你就订，但是绝对不要订心安，不要像买书一样堆到整个墙都是书墙，然后后面一本都没有看。但是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去看券商报告啦，券商报告你多开几个户头，他们可能针对某一个标的，你自己买的标的，他们就会写出各式各样的报告，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报告可能看法都不一样，其实在每个看法都不一样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大概是这样子。好，下面一位 self221 他说五星吹捧是起手式，感谢主委的节目真的很优质，接送老婆下班的时候一起听，还可以增进夫妻间的交流，不过意外总是来的措手不及，上次 QA 菜棒肉棒连发，让我后座的四岁女儿听完后立刻原因重现，老婆虽然立刻制止，但也瞪我，叫我不要再给女儿听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万一到学校乱讲怎么办？但这是优质节目，我也是意料之外啊。那最后祝福诸位全家健康平安， PS 当爸之后什么愿望都变全家平安，超级真诚的那种，然后感谢，因为我要当爸了。那你看那个上次那个 QA 那个妈的那边留言什么菜棒肉棒的干娘嘞，现在让人家女儿听到，你看你怎么办？但是其实我有个想法，就假设我今天儿子听到了某个脏话或什么的，我会假装没听到，就他听到开始附送。我想法来讲，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因为我还没当老爸。当了老爸之后跟大家分享说有没有效。我想法来讲，就你要假装没听到，因为像我自己当小孩子，我就那种很贱的小孩，你跟我讲不要做，我就一直做。而且其实认真说啦。我在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家人的朋友有些讲话比较粗嘛，我老爸是以前我讲脏话给我巴掌那种，但是我他朋友有讲话很粗的那一种什么的。好，那我在他们这边学到的脏话很少啦，跟你讲你们不要低估小朋友，你学到那种最坏的言语霸凌，最邪恶的那种，然后什么真的最脏的脏话都是在学校跟朋友学到的，真的 就是真的都是在学校学到的，所以你在家里能教的最多就是跟他讲说啊，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讲了。但是因为听 podcast 学脏话，那想太多了啦，然后那不要想太多。但他去学校里面学的那都更坏的啦，像我国中的时候，我朋友看到就是我们彼此看到的那个问候啊，因为干明明就是客家庄，可是大家会。比方说讲台语，就哎你阿伯戏哦，就干你怎么还没死？那谁会这样讲话、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在路上我们坐那个计程车嘛、啊、然后计程车在路上开一开，然后旁边就一台车，叭叭叭这样直接赶快开过去，然后就那国中同学就用客家话就想说，你开这么快，你也赶不到你妈告别式啊，就干就很恶毒的话。可是你会发现，我跟你讲那种最恶毒的话都在学校学的，绝对跟什么 podcast 或者说什么家庭，你爸爸朋友讲什么脏话那没有什么关系啊。下面为这个宽他说五星赞赞赞赞，然后前面是吹捧，然后下面讲说恭喜主委当爸，阖家平安，然后新书大卖，将收益回馈苟源，真的好棒，感谢主委善心帮助啊，小意思啊。然后下面讲说当初透过男友的分享认识海大，感谢 Gary 宋先生鼓励我踏入投资的领域，虽然很久没有见面，但我希望你听到，一直很关心你，真心希望你一切安好，让更多快乐幸福注入你的生命里。然后这个at Quan 要祝福这个 Gary 宋先生，然后希望你听到。下面一位黄真凯，他说温柔台中人，五星吹爆，感谢大家分享。小弟最近在转职，目前有这个赛林斯跟做 GAN 的新创两个选择，想请教艾大对于未来哪一个产业会比较看好的？赛林斯不是被 AMD 买去了吗？赛林斯不错啊，做这个 FPGA 的嘛。它是它的主轴啦。那 GAN 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其实应该说现在就在等整个碳化系跟氮化镓的 ramp up， 就是它的应用应该要更快更广这样。那实际上台湾的 GAN 的新创我就不知道，因为台湾我投资的标的是它的代工厂，就做相关这样的一个代工厂，从二代半导体做到三代半导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因为未来的这个通讯的进步呢，我们会更需要，包括像电动车，我们更需要高频高压的一些材料，那这个碳化系或氮化镓呢就非常的有机会，但是是新创，新创可能风险就比较大了。进去新创可能很多是要谈股权吧，你要可以分到股票才要进去吧。那赛林斯就大公司，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讲。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都太专业了，因为我并不是就是在科技业上班的人。我建议你可以到我们那个美股群组问，美股群组有蛮多在各个科技业上班的人，我相信大家会非常乐意的去回答你的问题啊。但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归自己去判断啊，就是不要把决定权交在别人手上。好，下面这个 Mubo 他说人生的起伏比大盘来的震荡。好，他就留一个好 ，OK， 好，那好，那下面为这个阿猴子、哦、他说伞兵五星吹捧，据说艾大以前是特战出身的，跟吴怡农一样，只差没有去选立委。如果去选，我一定会搬到通选区投你一票。且疑似还有伞灰，想知道艾大跳伞的时候有没有栽进水沟，或是蛙跳跳不完的经验？我是不可能选举的，我觉得傻子才去选举。然后这些去选举的真的是很崇高、很伟大啊！假设说他们真的是有心要为民服务的话，我觉得超屌的，因为选举。在台湾选举等于你就被人家祖宗十八代翻出来屌一轮啦、啊、你真的是有病才去选举，所以我是一辈子不可能去碰选举的。那没错，对，我是特战出身的，我是特一营特一连的伞兵，一个一兵啦、啊、那在受伞训的时候是在大武营，那时候是真的干超热超砍的，我们一个寝室要睡二三十个人，然后只有两台电扇，就两台电扇从两个角落吹，然后重点是他们超有病的，会强迫你一定要挂蚊帐。我跟你讲，在那种超热的环境里面，你已经不在意蚊子会不会咬你了。是你挂蚊帐之后，那个整个空气是冻结的，根本不会流通。然后又二十个臭屌在那边干，就大家都超臭的。然后晚上都要出去炸鸡排，就拿那痱子粉撒到全身都是，然后抱着一个大冰水睡觉。然后你就希望说冰水转热之前你有睡着，不然你真的就睡不着，因为整个晚上超热的。你会偷偷把头跟脚伸到蚊帐外面，你平常伸出去还会被班长屌哦，就你不可以伸出去哦。然后你偷偷的把头这样伸出去，反正就过得很坎坷就对了。然后晒到那个头盔两条绑带在脸上，那个是白的，然后其他都是黑的，反正我觉得当伞兵很累，但是很好玩。我下部队之后，后来是营战兵，就是管营战的，被政战主任选去，就过得很爽，真的很爽，每天都在营战里面睡觉。反正只要部队起床，连长跟营长都还想要抓我做事，我说不行，主任要找我，我很重要，我要去营战，然后就去营战铺一个纸箱，就在地上睡觉，超爽的。然后，跳伞有没有栽到水沟或是蛙跳跳不完？有，就是我跳到水沟里面过。我第一次还第二次跳伞就干他妈掉到水沟里面。那时候本来以为自己脚会断掉，那跳伞其实很怕脚会断掉，那脚要夹紧，要并拢那样下去。然后，掉到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或者说掉到一些尖刺物，那就很危险。假设你被吹离跳伞区，然后因为在那个屏东大武那边大武营那边啊，然后。我第一次还第二次跳伞就掉到水沟里面，超臭那种。然后后来出来在那个营车上面就很臭，就觉得很丢脸这样。那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它闪不掉，我已经尽全力去抄闪了，可是就闪不掉，就直接他妈插到水沟里面去。 然后蛙跳跳不完，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叫做腿力训练啦，反正你只要做错事情就腿力训练预备，然后大家开始跳跳跳跳跳，然后你就背着你的这个主伞跟副伞，然后一般训练是背着一个副伞挂在胸前的，然后你就背着副伞一直跳，真的是跳到崩溃这样子，但是腿变超壮的，之后去健身房去推就觉得干超轻松的，然后那时候的腿力训练是很重的。然后说一是我有闪挥，对，没错，这闪挥呢，你只要通过闪训跳六次，六次四次是直接一般跳，然后一次是夜跳，然后一次是武装跳，你只要有六次通过呢，你就获得一个闪挥。但是如果说你想要闪挥的话呢，去军用品店也买得到，大概是这样，就不用经过这么多很坎的历史了。好，那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就这样，拜。